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大家去超级市场买餸呢，不知道会不会是看下个包装成分，就会揀一些专是叫做无添加的食品。无添加的意思就是少些色素啊、防腐剂啊，或者少些盐啊、糖啊等等的。那哪些食物好味一点呢？咁梗係有添加嗰啲好味啲啦，係咪啊？咁邊啲食物好睇啲咧？都係有添加好睇啲。不過邊啲食物健康啲啊？就係冇添加嗰啲啦，係啦。我哋都會選擇啲冇添加嘅食物，因為係食得健康啲。又或者我哋而家都多人學習係食啲唔會加工過嘅食物，即係新鮮嘅水果、蔬菜啊，新鮮嘅魚肉。就最好了，因為沒有經過加工能夠保留纖維、啊、蛋白質、啊、維他命、啊、等等、啊、不會因為加工的食物呢會很多時流失這些營養。食物沒有添加或者沒有加工是最健康最有益。原來福音也都一樣，最純正的福音是最健康。在哥羅西書，保羅從第一章起其實不斷強調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丰盛都在耶稣那里找到，我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东西、啊、比如上星期我们讲到哥罗西书二章九至十节那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得也得了丰盛。所以在基督里面所有东西都找得到、啊、福音已经是全备是足够。但是无奈呢，人有时都是很想用自己的方法添加一些事情，用自己的努力，觉得呢我都是要做些事来到去赚取这个的恩典，赚取更加丰盛的生命，结果是适得其反的。今天的经文呢是承接上主日的讲道的经文。上星期我们看到当时的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呢，有一些假教师在福音上面添加了一些叫做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一些叫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但上次讲到呢就未讲到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只知道他加了一些东西，但究竟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今天的经文呢，十六到二十三节，二章十六二十三节呢，保罗就举出一些例子，叫我们更加清楚明白究竟假教师加添了什么福音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在讲道里面，我们一起思想究竟当时教会我们认识加添了什么东西，然后更加重要的究竟个问题出了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的呢？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是帮助我们确保我们自己都不会有同样的心态，以至我们能够学习在圣经里面究竟给我们怎样可以去领受最纯正的福音，不会去加添任何东西，以致我们得到福音最大的好处。今天经文是横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那个结构是很清楚简单的，共分三段。第一、第二段呢都是批评假教师在福音上面一些添加了的做法、啊、原文都是用不可让人来到去开始，然后最尾嗰段咧就揭示咗佢哋嘅問題究竟喺邊度。嗱，我哋先睇假教師第一項嘅添加。我哋睇下喺和合本修訂版裏邊嗰個嘅翻譯嗰度話，所以不要讓任何人在飲食上或節期、初一、安息日等事上評斷你們。嗱，保羅依度話唔好讓任何人，其實任何人就話唔好俾嗰啲假教師去评断你们，或者叫审判你们，即是说批评他们。这些假教师用什么标准去审判或者评断其他人觉得他们不好呢，或者他们不合格呢？就是在饮食上、节期、初一、安息日、这些都是跟律例有关的、首先是饮食、当时流散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在外邦的环境呢，为了避免沾染不洁，於是會嚴守一些飲食的規條、例如他們不吃外邦人的食物，或者一些其他他們覺得、不應該吃的食物、然後講到節期、初一、安息日，節期就是指一年一次的節日、 初一就是每月的初一，安息日就是每星期一次要守的安息日。这些每年每月每周的圣日呢都有不同的条例的。所以第一项假教师想添加的就是要守律例。保罗就是不同意要添加这些事情，因为第十七节说，这些原是未来的事的影子，真体却是属基督的。他说这些律例呢，特别犹太的传统呢，只是影子来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来了，那个真体，就是那个身体已经来了的时候呢，这些律例的重要性就远不及耶稣基督。所以他只是一个影子，是吧？即是影子，即是说耶稣基督的身体照下来有个影子。那影子紧要定个身体紧要呢？咁梗係個身體緊要啦，係咪？因為嗰個係真噶嘛，但係影子只係即係一個嘅即係影照出嚟嘅。所以保羅係呢度係講緊咧，就反對再將律例、猶太嘅律例規條咧，成為信徒生活標準一個好緊要或者一個必須要有，甚至係叫做評斷佢究竟合唔合格嘅即係一個嘅標準。啊，呢一個咧係第一個即係保羅所提到嘅唔應該嘅添加。第二个添加呢，就是特殊的宗教经验。十八节那里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保罗提醒，不要让这些假教师呢，又是不要让人因你们没有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奖赏。夺去奖赏的意思就是，当时这个字有时用在一些运动会或者运动员身上，就是说裁判去判断这些运动员取消资格，disqualify 他们，取消资格。所以如果假教师是因为信徒，这里讲的就是有个情况，就是如果他们没有跟着这些 做法去做呢，就说他们是不合格的基督徒，是这样想。那他们用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故意谦虚呢？顾名思义，故意谦虚是不是真的谦虚？就不是真的谦虚了，是不是？故意，如果真的谦虚，保罗这里会赞，但是他们是故意谦虚。但是英文圣经有翻译呢，故意谦虚就翻译做苦行主义或者禁欲主义。例如就是用禁食或者其他一些苦待自己身体的方式呢，来到去作为一种的操练。这个呢是亦都当时可以叫做故意谦虚，即是刻意的来到令自己即是辛苦的一种的方式。那这些的苦行是当时有些异教的方式呢，来到去准备人进入一些神秘的宗教经验的一些的操练来的。那如果是这样解呢，就会跟之后那个敬拜天使就有相关的地方了。敬拜天使也都不容易理解的，今天你都很难我们找到一个百分百的答案，究竟当时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没办法知道，圣经只是讲敬拜天使。但是为什么难理解？因为当时如果这班假教师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他们是相信犹太教是相信一神主义的，就是说他们很清楚知道神只有一位，他们不会教导自己，也不会教导信徒呢去敬拜其他的神，也不会有其他敬拜的对象。所以这里有机会是讲这些人呢，是对天使或者灵界的事情是很有浓厚的属灵的兴趣，去到一个地步呢是过分高举天使。因为当时的人有相信呢，天使当他召唤他们的时候呢，可以给人很多的帮助，很多的保护，透过敬拜天使呢在他生活上得到更加多的帮助或者好处。他们敬拜天使到什么地步呢？保罗就说，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拘泥在所见过的，见过意思就是一些见到某些的异象，就是说他们用这些苦行，这些敬拜天使的行为呢，在那里很拘泥于或者很投入于进入一些超自然的属灵的境界。新汉语译本译为，这种人沉迷于所见过的幻象，沉迷于所见过的幻象。所以呢，第二项添加可以说呢，他们是追求一些的特殊的 宗教经验。以上我们看到假教师加了两项的要求在信徒身上，第一就是守律例，第二是特殊的宗教经验。如果你不跟随，他们就说你是不合格的基督徒。但我们问究竟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在信仰生活、教会生活，其实的确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的规条，有一些的律例我们要守的，是吧？今天我们都有的，不要说即是回教会或者做基督徒是完全没有规条的。例如我们也会有守我们的节期，是吧？我们会守圣餐，或者简单一点，我们说回崇拜我们都要守时，或者回到来我们的衣装要 端正，这些全部都是一些规则，一些的即是标准来的。我们基督徒一定会有一些规矩要守的，或者基督徒也都会有属灵的经验，是吧？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理性上的，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经验到神。我们也都觉得，即假如我们的信仰是有经验的话，那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仰，因为神是活生生的神，他会跟我们沟通，他会跟我们说话，他会给一些属灵的 经历给我们。当然我们这里讲的就不会去到假教师那种敬拜天使，有些进入一些幻象，一些那种的经历，那些就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你说经验来讲呢，其实都是即在我们信仰里面会有的。所以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深一层，因为经文表面上就是很反对 规矩，很反对律例，或者很反对这些一些的操练。但是再想深一层的问题，其实个问题未必真的在那些律例或者那些的操练上面，而是反而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出在人的心态里面，是个心态的问题。因为在十八节那里继续讲的时候，保罗就揭穿这些假教师的心态，他说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批判来的，就是他们自高自大，他们有很多经验引以为傲，但是这里是叫无故地，无故地就是说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的。这个批评都是很就是很绝的，因为如果你做的事是很好，就是有些事都值得你可能哇我做了很好的，自高自大都是有理由，但是这里说完全是没有理由的，没有根据的，纯粹是出于肉体的心思，出于自己的欲心，是自己的欲心，那个的自高自大的心态。所以这班的假教师是一种是自我为中心，真的定出了一些自己定出一些方法标准去提升自己的属灵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去更加排斥一些不跟随他方法的人，透过这些宗教方法令到他自己更加的地位提升，或者一种自我膨胀。这一种保罗会见到是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一种的境界。所以第二十到二十三节，保罗就提出那个严重的后果了。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他说以上犹太这些律例，这些特殊的经验，保罗就形容为世上的小学。这里说的小学不是我们读的小学，这里说的小学呢，其实是说世俗的一些学问，或者世俗一些的力量，或者是甚至是敌基督的势力。他说保罗就说这些特殊的经验呢，其实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些是也都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也都是即指出呢，完全是没有需要，因为照人这些是人的吩咐，这些呢到用的时候呢是都会败坏的。这些也都是即纯粹出于自己，是不是要说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敬拜，自表谦卑，全部都讲的是出于自己的。所以这些是如果是纯粹是高举自己，不是高举神的话呢，反而会令自己是败坏，并且呢最后那句话，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就是说做这些事情，你添加这些方式 其实对自己真的毫无帮助。你问为什么这些人会在福音上要添加这些内容呢？刚才问这个问题，原来最终的问题都是跟自我有关，跟自己有关。这个出于人有个的本性，其实人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掌握到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说福音是我们白白即是领受，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做东西去赚取的时候，其实人是或者现代人都是 很不习惯的。我们都总喜欢有一些规矩，有一些方法。如果你告诉我有一些方法，有一些规矩，我可以跟着来到提升自己，可以跟着帮助我更加成熟，跟着 我会更加有道德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些是挺吸引的东西，是吧？就是有东西可跟嘛。但是当我们明白福音的真正的道理的时候，我们都明白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吧？圣经讲得很清楚，是栽种的浇灌的是人，但是使人成长的是神。人是不可以自己操控的，人面对罪是自己无能为力，一切都是靠耶稣的救赎和恩典。我们只能够靠住圣灵的大能去更新改变我们。我们不可以为自己作一份属灵的生命成长的清单， ABC 三项，然后即是一个 checklist， 只要我做了 ABC 的时候，神就更加爱我了，我就会生命更加成熟，我就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很难去这样做的。举一些例子，希望更加能够说明。例如今天的经文提到饮食，我们就用饮食作例子。例如我在如果是有一份的属灵自我成长的清单，自己觉得我做了这些可以更加成长的，于是我写我每周禁食一次的时候，神就更加爱我了，神就更加看到我是一个更加好的基督徒。这样行不行呢？每周禁食一次，我就会更加属灵。关键真的在乎那个心态，是吧？在乎心态。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怎样教导？圣经里面教导有没有禁食这件事？当然有啦。耶稣自己有没有禁食？耶稣有，耶稣禁食40昼夜。耶稣亦都教导门徒，即是怎样禁食。在登山宝训那里，耶稣怎样教导？就说你们禁食不可以被人知道。所以个意思就是你们可以禁食，但是呢不要用来提升自己的属灵地位，所以不需要被人知道，是你自己的。禁食亦都不可以用来赚取神的爱，或者要求神给我更多的恩惠。我们不可以说神我禁食，每周禁食，或者我每日禁食，如果我这样做希望你应允我的祷告，这样行不行？那也都不行，因为这样就是你即是逼紧神去听你话的，其实是不是？即是你的心态是这样。所以禁食这些我们知道都不是正确的心态，但禁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禁食是透过我们饥饿的感觉，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人的软弱。人是真的很软弱，很需要神的恩典，很需要神的供应。而在圣经当中对到新约的时候，那个教导耶稣亦都将禁食和耶稣的来临是相提并论的。所以当门徒禁食的时候，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等候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临到世上。所以个焦点禁食不是在满足自己上面，禁食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面。所以禁食或者其他属灵操练都是一样，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操练，我们有譬如祷告啊、读经啊、默想啊、退休啊，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全部是有益的，我们经常都鼓励大家来做。但是关键在乎心态，如果我们视之为一个的清单，我们觉得自己做了之后神就更加爱我，做了之后我就更加属灵，有一种属灵的优越感，甚至做了之后我觉得我是比其他人更加有个属灵的优越的地位的时候，这些操练就会变成无益。因为我们将操练视为一种的条件， 去滿足自己，或者視為一種的方式達成另外的結果。但正確的態度就是，我們明白福音是神無條件白白愛我們。福音是我們在基督裡，我們去認罪悔改，白白領受耶穌基督替我們死，使我們的罪得潔淨，我們也白白地稱義。在基督裡面，我們已經成為一個義人，一個新造的人。所以操練只是我們因為基於領受了這麼大恩典的一種的回應，你就說藉著這些操練，我很想更加親近神，很想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如果這樣的心態，那個就不是一種添加，那個是一個果子，是一個結果，就是我們深深感受到上帝的愛的時候，我們很想去回應祂，就是透過祷告、透過讀經、透過這些操練的時候，我們很想更加貼近神的心意，滿足神的心意，而不是滿足我們自己的心意。所以個關鍵呢，簡單來說，真的究竟我們做這些事情是以神為中心，還是以自己為中心？希望大家看到一個 很微妙的分別，但是很重要的分別。或者另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的侍奉。侍奉本身是我們對神的愛的回應，我們效法耶穌基督作仆人，亦都是效法耶穌去滿足別人的需要，這個是很重要屬靈生命的果子來的，侍奉是一個很重要的記號。但有時在教會裡面呢，有人看侍奉可能會成為一種，就是因為很實際嘛，好做很多事嘛，這個是贏取、賺取上帝對我的愛，或者賺取呢別人認同的一種的條件，或者在教會裏面一個很自然的現象，因為我們實在需要，就是有很多的事工，很需要人來到去幫手，所以當在座可能當中你初信主的，很快已經有人來找你來到去參與侍奉，這些原意是好的，這些沒問題的。但如果在我們教會裏面侍奉變成一種的條件，就是說如果你不參加侍奉呢，就好像不是我們一份子這樣，或者如果你不參與侍奉呢，你就不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文化，或者有這樣的想法，這一種就是一種什麼？就是添加來的了，就是一個添加。因為侍奉不是我們得救的條件，是不是耶穌基督接納我們進入神的家裡面，不是叫我們要做些什麼，也都不是靠著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到進入這個恩典，進入神的家裡面。侍奉是絕對是應該是要自由、甘心樂意，出於對神的回應，而不是我們藉著侍奉來到去換取這些什麼東西。當然侍奉也可以成為一種很大的試探，成為一種自己實現自己的方式，或者透過侍奉，人可能有一個心底的需要去獲得人家的肯定、欣賞，甚至可能滿足人自己一些的權力的慾望，一些實踐自己理想的慾望，這些我們都明白呢，亦都不是正確的心態。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那個就是不是以神為中心，而是以自己為中心。所以剛才舉兩個例子，例如屬靈操練或者侍奉，本身都是很重要，本身都是非常好的。當我預備這個講到舉這兩個例子的時候，其實我都有點擔心的，我怕講完之後大家聽到，牧師說其實這兩件事都不需要的，屬靈操練不需要，或者侍奉不需要，但是大家明白我不是這樣的意思，是吧？這兩件事都是很重要，很鼓勵大家來做，但是要提醒的就是關鍵在於個心態，真的在於個心態，心態正確的話，那個成為我們一個很大的幫助。但如果心態不正確的話，那就是我們看這個是屬於福音的一個添加，我們以為要做這些事的時候，上帝才會更加愛我，更加接納我。這個並不是這些操練、這些侍奉本身的原意。我們要學習怎樣確保自己的操練、我們的侍奉不會成為賺取恩典，或者一些滿足自己的方式呢？這裡我們很需要學習怎樣，我們做這些事是純粹單單回應耶穌基督的愛，成為一個真是聖靈所結的果子呢？經文以下給我們有兩個很重要的提示。第一，就是要連於元首基督。18至19節 当保罗批评假教师敬拜天使或者他们的操练其实是出于自高自大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第十八节是指出那个的问题的。我不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八到第十九节，预备起。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根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里所说十九节为什么他们出了问题呢？原来他们不持定元首。不持定元首的意思呢，真可以译本这样翻译，是与头紧密相连。元首即是个头，不持定呢，持定意思就是不去紧密，不去相连住。所以这些人出了一个问题，是在于他们不与，当然即是那个头是指耶稣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原来他们自高自大，心态不正确，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与基督与元首分离了。所以第十九节也都提到，原来与耶稣基督紧密相连是非常之紧要。在二章第十九节新汉语译本那里译得更加仔细的，他说可以靠赖着头，全身呢才可以藉着关节和筋骨得到滋养。我们怎样可以得到身体得到营养呢？基督的身体我们怎样可以得到营养呢？怎样是最好的养分呢？原来是靠着与基督相连，我们就可以得到养分。有养分的时候就可以什么成长咯，是吧？可以长大咯。然后呢连结在一起，按着神所赐的成长而成长。这里亦都好像有些累赘，但这个真的是保罗写的时候呢他刻意去表达的。和合本的话，因神大得长进，大得的意思其实是说是按着神所赐的成长而成长。保罗写的时候呢很刻意去这样讲，成长都是神所赐的，我们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成长来到去成长。在这里是分对比着呢，人真的不是靠自己的方法，不是你做些什么事可以令到自己成长。因此我们属灵成长必须是连结于元首耶稣基督。而留意保罗这里讲的那种连结呢，也都不是一种个人化的连结，而是讲的一种群体方式的连结。因为他用身体用关节的图像呢，就是讲的教会了，就是说神透过教会群体进入在一个群体里面呢，我们才可以得到成长，不是我们自己和基督连结就可以得到成长的。这个我们可能可以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很多属灵果子，很多性情，譬如仁爱、忍耐、恩慈、信实、节制，这些我们要透过什么呢？透过关系那里才是学习得到的，透过和弟兄姊妹的相处，透过弟兄姊妹的支持或者提醒，其实我们才会结出这些果子。我们自己一个其实是很难能够去在这些方面成长的，所以神是透过教会，透过一个群体去滋养我们，确保我们呢不会去走到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自己行差了，而乃是呢我们的属灵成长首先真的要连于元首基督。而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明白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找到，不需要去外面来找的。第三章一节的话，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里说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真的领受福音的话，就当求上面的事。上面的事不是说上面天上一些神秘的经验，而是这里解释得很清楚，就是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即是说多思念基督。第二节然后一个延伸，就是说不单止要求，更加是思念耶稣基督。 思念耶稣基督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思念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坐着为王嘛，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就思念他的命令，思念他的心意，我们思念我们怎样可以更加信服他。另一方面，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事就是反过来，就是一切不合乎耶稣基督的心意，世俗的信念、习惯、价值观，我们就不要去在里面思念。为什么可以单单思念耶稣基督就足够呢？第三节那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神是将我们与基督是紧密相连，藏在神的里面。表面上好像看不到，因为去到将来，第四节那里说将来生命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显现在祂的荣耀里面。但是现在我们实际上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为什么与基督一同同在，有基督的同在这么重要呢？我们看回我们上次的讲到的经文，是不是讲到所积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再看回第一章的时候，那里说父 上主、天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耶稣基督里面居住。所以这里讲的是所有一切的丰盛，一切智慧知识，所有的东西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现在我们如果与耶稣基督一起的时候，与耶稣基督连结，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气。与耶稣基督连结就已经是一切我们所需的，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不需要在外面找到。将来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显现的时候，我们会更加这些一切隐藏了的这么好的宝藏就会一起再一次来到去显现在将来的事情里面。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宝贵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宝藏，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宝藏是叫我们生命可以完完全全的丰盛，我们所需要的其实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得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呢，或者一些真人真事都有的，就是电影常常说 有个人平时看得很不起眼的，就是他衣着很平凡，吃东西很平凡，就是你看见他生活的方式非常之简单，但是他原来是亿万富翁来的，有钱到不得了。所以当他就是留下巨额的遗产给他后人的时候，他的后人得到之后，哇，他生活完全的改变。有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啊？很多啊，就是这些情节。或者你自己幻想你幻想自己你都是出身于可能平凡小康之家，但你父母一直不告诉你，原来你的祖宗你的上一代给你留下了巨额的遗产基金，到几时可以用啊？今天就可以用了。我看到很多人都很开心，想想都开心，是吧？有没有幻想过这些情况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幻想过，但是想想都开心，今天就可以用了。你父母一直没有告诉你埋藏了，但今天就原来你有这么丰富的基金遗产可以使用。你觉得是讲真定讲假呢？当然讲真啦，不过这个不是地上的财富，这个不是地上的财富，而是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埋藏了，外面的人看不到，外面人觉得基督徒很普通，做什么跟随一个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起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是怎样，一切在万有之先，万有靠祂而立的基督是跟我们一起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之丰盛的一个的生命。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是有这么丰富的丰盛在里面，于是人很容易是 在外面找，用自己的方法，透过自己实现的方式，希望获得人家的肯定，获得人家的认同。但今天经文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是最丰盛的，我们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拥有神尊贵儿女的身份，我们不需要加添自己一些特殊的经验，不用加添特殊的履历，不用加添一些特殊的成就，甚至不用加添一些特殊的事工去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因为基督里面已经给到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是最尊贵最丰盛的生命。所以生命连于元首基督其实已经足够，所以让我们都一同学习，真的多思念上面的事，藉着我们每一天真是操练我们的灵修、祷告的生活、各样读经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提升自己，而是思念耶稣基督的恩典、思念我们怎样是白白蒙神所爱的儿女，我们不是要 透过我们的表现赚取神的爱，而是祂已经是爱我们。我们思念上面的事，也都是让圣灵提醒我们怎样可以更加学像耶稣基督，我们怎样可以满足耶稣的心意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最丰盛的生命。福音的意思就是一个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就是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我们不需要额外用自己的方法去赚取，也都不需要为福音再添加任何的事情，因为一切都在耶稣里面，耶稣能够真的改变我们生命的一切的 方面。所以愿意我们一同单单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去领受这份恩典，去在属灵里面成长，靠着耶稣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藉着今天宝贵的经文，叫我们知道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是非常之丰富。主，假如我们过去不为意原来有耶稣基督已经足够，我们仍然是很多时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很想去换取上帝你的爱，很想去换取肯定。主，我们求你来到怜悯，因为这个真是我们人性很普遍很容易的现象，我们的社会很多时都是要求我们要做多些，要做好些。但主，我们更加明白的是我们是满有丰盛的恩典，在主你里面我们已经是完全被接纳蒙你所爱的儿女，你亦都是叫我们在你里面得称为义，我们所做的都是回应上帝你的恩典。主，就愿意我们能够把握这一个宝贵的真理，深深明白福音怎样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就是我们继续每一天都要依赖你的恩典，才知道其实我们是有丰盛的生命。也要帮助我们，我们定睛仰望的不是外面的事情，是单单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你为我们成就救恩，你也是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与我们所享受所追求的丰盛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你而来。多谢主，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